在家人要什么？在家人要我学佛法了以后，我要得到所谓人天善法的利益。我觉得我得到这个经验很受用。来，请问一下，修人天善法有什么样的利益？修人天善法，比方说你持戒，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，持戒你能够得到人天善法吗？人天善法有什么利益？来，所谓的人天善法就是人跟人之间，第一个他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能够和乐善生，人跟人之间是不会有争执，不会有摩擦的。我们人最怕摩擦，最怕争执。当你有再多的财富，当你有再多的才能，你都经不起那种摩擦跟斗争。摩擦跟斗争其实是我的感觉啦，人类生存当中最痛苦的事情。你所要面临那种最痛苦最痛苦，就是人心的那种狡诈。你不知道后一步要给我出什么招，你就每天在那坐在那。我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啦，真的最简单的例子啦，比方说我经常跟信徒举这样的例子，比方说陈进兴很可怕，对不对？陈进兴大家都知道嘛，陈进兴很可怕，那种杀人啊强暴他是随机的。如果今天陈进兴住在你家隔壁，就你家隔壁，你会怕吗？你还不能搬出，你没钱他搬出，你会怕吗？会怕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他虽然住你家隔壁，他不一定会伤害你，对不对？可是不一定会哈？哦，没有，对。可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伤害你，他也不一定会伤害你，你就怕成这个样子了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小时候父母啊，有饲个鸡啊鸭不？你养鸡养鸭，你一定要杀它。所以人是比陈星星还可怕的。陈星星不一定会伤害你哦，可是你养鸡养鸭，你是一定会伤害它的。但是我要举例，就是说，当一个你认为很可怕的人在你的旁边，你那种恐惧就足以让你身心饱受威胁的，何况你是面对那种真的会伤害你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人所谓的人天善法，它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人跟人之间能够很好的相处。人天善法就是我们所谓的共和国啦，大同世界。
没有，
佛教，等一下，佛教不讲共和国，可是对，可是来，佛教却有方法告诉你，人跟人之间如何能够达到和乐善生。
怎么达成？
持戒。
持戒就可以达成。
持戒是唯一让人跟人之间能够和乐善生的。第一个，不杀生嘛。你不杀我，我也不杀你，纵使我们怎么吵架，我绝对没台理。第一点，你就可以放声吵了，对不对？不管说我长得比你还亏，我不管说我长得人多势众，至少我们再怎么吵架，我不会杀你。对，至少我不杀你，你可以安下心来了，对不对？至少你可以安下心来了、啊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是举例啊。第一个不杀，第二个不偷，我不会去偷你的东西。人跟人之间的戒心是不是从不杀不偷又降低了一半？我不会讲话去骗你，我不会讲那种为了达到我目的的东西去隐藏我的真实性。人跟人之间的防卫心是不是又降低第三层的？我不会去破坏你的家庭。人跟人之间的那个防备的心啊，是不是可以完全的卸掉？光是从杀盗淫妄这四个，社会为什么会有纷争？杀盗淫妄来的， 除了杀盗淫荒，没有其他的因素会让人跟人之间有纷争吗？当你单方面，我们不要说人跟人之间，不要说我要求你不杀我也不杀，不要，我先要求我自己不杀不盗不妄不淫。请问一下，你在交我这个朋友的时候，你作何感想？你是绝对的放心，绝对的信赖。为什么没有这种人啊？没有这种人嘛。人跟人交往，人在讲话，人的言语动作一定都含藏的某种动机嘛。可是今天我没有那种动机，我是纯然的那种很自然很天然的那种心的话，人跟人交往是不是很舒服？佛教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方法，除了这个没有第二个方法，叫做实践。你看哦，十善业也是从五戒来的，对不对？十善业嘛，在家居士的八关斋戒、五戒、菩萨戒也是从五戒来的，出家的比丘尼、比丘尼戒、菩萨戒也是从五戒来的，离不开五戒，离不开杀盗淫妄啊，离不开呀、啊。杀盗淫妄以佛教来讲，最可怕的就是酒，他那种乱心是你不知道的，就是我犯的错，我不知道自己犯错，那个是最可怕的。佛教说，他真的人跟人跟真的可以达到那种人天善法，和乐善生，持戒。
那个老师讲，就是第一个就是什么，不杀生，对不对？
最严重的了，最严重的。
那那这个老师不是常常讲，那你在家里面你碰到一个蟑螂，你是？
来，没有，不，来，你忘了一点，戒律是针对人跟人。当你杀动物跟杀人不一样哦，不敢换哦，杀动物跟杀人不一样哦。比方说，有些有能力的人去杀那个鬼神，跟杀人又不一样；杀那些虫蚁跟杀人又不一样，不一样啊。他第一个要求你忍，人跟人，我们后来都是延伸的啦，后来都是我们心，你要长养那个慈悲心的扩展啦。但是我们忽略掉一点基本的东西，你没有谈到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吼，我讲这句话我可能会得罪很多人，养动物的人啊吼，多半没有爱心，多讲这句话可能会跌破你的眼镜的。养动物人多半是没有，那个是心理学家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养动物的人，养动物其实是一种移情作用，移情，它是一种移情作用，它可能在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人际互动是不好的，它把那个情转到动物的身上。他忽略的他其实要的是什么，但是移情。所以你看哦，那个养动物的人刚开始啊，他对那个小动物很好，一旦弃养的时候啊，他也是比任何人还更残忍，他可能就丢掉了，他头都不会回。你真的不相信啊？还是一样移情，还是一样移情吗？因为老人家真正要得到的东西不是这个嘛。你想想看，当你一旦移情的时候，你会忽略掉你最主要你要的那个东西啊。而你真正你要的是这个东西，而不是这个移情后的产物啊。你要经营的是，你要面对的是人跟人的关系啊。现在佛教界啊哦，最大的一个危机啊，就是我们太讲枝末细节了。讲不杀生就说你不可以杀动物，连蚊子也不可以打。可是你忽略掉人跟人之间的互动，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却是很少人去谈及的。这个是危机啊。
我想在讲这个有戒，对不对？戒呢，这真的是要强求的，要强制自己。然后呢，
来，我现在
发自内心。
来，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讲，戒怎么样发自于内心。所以铎刚不是讲吗？生念处就分两种层次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要讲第二个层次。第一个，我现在讲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在家人，你如何去看待这个生念处？你没有办法去厌离。为什么没有办法厌离？你必须要生活在这个圈子里面。如果一旦厌离了，那你就出家了。可是我今天修行佛法，我却又还是一样要生活在这个圈子里面，怎么办？佛陀，原始佛教告诉我们的一个很要紧、很要紧的一个法则哦，就我们经常讲的六念法。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这个是佛法僧，念佛法僧三宝。重点来了，念师念戒，因为师戒能够让我升天，这个叫人天三宝。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这个叫念三宝。再来就是念师、布施、念持戒，因为布施持戒能够让我升天，这个就是我要得到人天善法。我们刚刚讲嘛，人天善法第一个要件就是让人跟人之间能够和乐善生嘛。和乐善生第一个要点，消极的叫持戒，积极的叫布施。大马写一下，消极的叫持戒，积极的叫布施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南北传大圣小圣它发展后来着地点不一样。大圣佛法后来是积极的，本来我们消极的是戒杀，对不对？积极的变成什么？护身。所以我们很强调放生，对不对？我们变得很强调。可是当你强调放生之后，你忘记要戒杀，对不对？当你强调放生了以后，你却忘记你要戒杀。当你做了积极的，你忘记消极的。消极的是一个基础啊，从基础的这个点，你才可以发展出消积极的东西啊。可是往往怎么样，我们发展出积极的那个东西而忘记那个基础，我们忘记踏稳那个基础了。以佛教来讲吼，戒呢是消极的，这个是积极的。请问一下，从戒的这个积极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积极的东西出来？慈悲观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圣佛法他一直强调慈悲最主要的原因啊。
脱离了社会。
对。
因为脱离了社会境界呢，使得那个佛教呢急速衰微。所以为了挽救佛教的这一个，所以有没有大圣兴起？大圣兴起而介入了有没有积极福利布施的这种观念，而让社会连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理论上啊，吼，我们在读印度佛教史的时候，大圣小圣发展啊，吼，原则上啊，有很多学者持不同的看法。有些学者他会持说，因为小圣啊，吼，两种原因。第一个，因为太重视自我，所以他会有一种所谓的厌离世的这一个倾向。第二个原因是部派佛教太繁琐，变成一个繁琐的专门哲学。那佛法变成一个繁琐的专门哲学之后，变得不是他没有办法去普及，他完全没有办法去普及。最严重的就是阿比达摩。可是阿比达摩却是开启你智慧一个唯一一把钥匙，我只能讲唯一的一把钥匙。好，因为可能有这两个原因，所以会有大圣佛法的兴起。大家仔细去看那个所谓大圣经典，然后他都讲佛陀的圣经。比方说地藏经一开始都讲什么？释迦牟尼佛要讲经说法之前开始放光，然后有很多的云啊，不同的光开始出来，檀波罗蜜光、什么湿波罗蜜光，一大堆光开始表现释迦牟尼佛的神通。 第二个，大乘佛法都用譬喻的故事，因为他这样才能够普及。他把啊阿毗昙摩这套很繁琐的那种哲学的理论完全的舍弃掉，所以你看大乘的经典是完全没有阿毗昙摩的影子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是理论上是这样子。这个就是佛法发展大乘到小乘，一般有一派这样子的过程，但是啊，照历史的轨迹并不是这样子啊。在小乘佛法部派佛教之发展的同时，其实就是慢慢开始有所谓大乘的主张开始慢慢出来，只是那时候的大乘主张它或许不是主流派，主流派可能是什么小乘，主张小乘佛法修持小乘佛法的这一群人，然后慢慢慢慢小乘佛法走到一个瓶颈的时候，大乘佛法主流派的人越来越多，后来才慢慢开始发展出所谓的大乘显学这方面出来。理论上如果以历史的轨迹应该是这样子啊，并不是小乘完了以后就是大乘，大乘完了以后就是秘密乘，佛法发展不是这样子的。 OK， 好，我现在要讲的是哦，从生念处里面它开始慢慢延续出两个不同的观念出来，包括我们现在大乘小乘的修法也是一样。原始佛教它告诉我们修行人就是从离欲开始到厌离这个世间，那怎么样从离欲开始厌离这个世间？从你的身体开始，最主要就是从你的身体开始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今天是一个在家人，我又要修学佛法，我怎么办？我除了对佛法本身我要具足这个信心之外，但是它还要顾及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重点，就是我生活在这个世间，我要保持跟这个世间人的那种互动，我们刚刚讲的和乐善生。所以啊，大家一定要在修持的过程当中啊，有时候佛法不要修偏了。我明明是一个在家人，但是你却修出家人的法。我讲一个，这个是我个人的观念啊，并不是代表法师都这样。比方说出家人不是有过午不食吗？如果以我观念的话，我倒不认为在家人需要过午不食啊，因为你们有工作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要加班啊，有时候你回家你不见得会很闲啊，你可能还要照顾你没有足够的体力，你怎么去做那么多的事情？所以我认为在家人你还是学在家法，你不要一下子我在家人我就要认为啊做任何事情都有功德，你有那种急需功德，很想获得很多功德的那种心去学佛法，我觉得就有点太过了。哎，同学，我不知道大家懂我的意思吗？在家人你还是有很多你在家人所要顾及的东西。换句话来讲，你今天如果能够把你家顾好啊，比如说你家都顾得好势啊，你都真正阿弥陀佛了啦，你家不要变作澄清心第二，你真正功德就很大的啊，是不是？对嘛。哎，你不要到处外面去招蜂引蝶，到处去拈花惹草，你对社会就功德很大了，难道不是吗？这个难道不是在家人所应该要尽的那个义务吗？基本的这个条件你固守到了，你再进一步我要来怎么样去修持那个佛法，我要怎么样来具足我对佛法的那个信心，才有那个前提啦。如果你连基础的立足点都不稳的话，我们修持佛法的这条路是很坎坷的。我看过很多在家人哦，发心布施，有时候太过了，太太布施或先生布施，哎，超过家庭的负荷，哎，家庭引起革命。学佛太过精进引起家庭革命，我觉得有时候中道。当你慢慢的这个中道慢慢的往前推的时候，你慢慢发，你会发觉说，由于你的善心会让你水到渠成， 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在家人还是要把所谓的在家法固守好，所以佛陀一直强调啊，在家人修六念法，佛法生十界天。他认为这六念法是一个做好在家人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责任，而不要说你在家人你跟人家去持戒，你跟人家去穿三衣，有在家居士也穿三衣呢，不需要。哎，以佛教的三衣，比丘的三衣就是五衣七衣九衣嘛，我们的那个曼衣嘛。一言难尽，这个台湾的佛教真的有点乱了。就是他为了强调功德，强调功德啊，就好像我们经常在讲的，你护身护过头了，护身啊，我们护身最积极的表现，以台湾来讲，不就是放生吗？过头了，反而杀生一片，对不对？过头了，所以同学，我要再强调一点，就是。基本的东西你到底有没有固守好？我要护身，我要放身，但是基本的是什么？我要戒杀嘛。我因为做了护身，我因为做了放身，而我杀的更多，完了本末倒置了，哦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啊，修行佛讲有时候要有点智慧。哎，我这话诋毁了，哦，好，这个哎，
如果说在家人修
六
念法
好
的话，那这个四念处就不用修啊？
四念处还是要修啊？为什么四念处不修？四念处还是要修啊？为什么四念处不修？四念处就是让你稳定你的身心啊，让你看得更看得清楚世间的真相啊。我不是经常讲吗？佛曾经告诉我们一句话嘛。哎，真的呢，这句话是我的座右铭呢。佛讲说众生有苦，好，我不知道同学哦，大家怎么样去看待这句话？这句话给我的震撼真的很大。众生有苦，不知道苦地。我每次啊吼，啊受伤的时候，人总是会受伤嘛吼，人跟人交往，或者是你的人事啊不圆满的时候，你本身就会受伤啊。当我每次受伤的时候，我真的我就会想到这句话，众生有苦不知道苦地。你之所以会受伤是因为你不知道苦地。你把一切想得太圆满了，你把一切想得太理想了，你太固守所谓的我执了。所以你不知道有苦地，你经常受苦。我们经常说苦不是身体的苦啊，还有心理的苦啊。你经常受苦，可是你一次的受苦，一次的受苦，你却没有得到教训。那种教训是你没有从苦地当中去看到真正的苦。怎么样去从苦地看到真正的苦？就是学四念处嘛，学四念处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看到苦地，什么叫地？地叫真实嘛。你怎么样能够看见世间的真实？就是要有智慧嘛。你要有智慧，智慧的获得，智慧的来源，难道不是修四念处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都要修，只是深浅的问题了。深浅，你在修四念处的过程当中的那个深浅的问题，你怎么样去看待四念处的问题？对 ，OK， 好，还有什么问题？
不要去重视它的时候，不要这个身能不能进入受？
可以。
我们的觉知基本上，像这些能讲很多的这种说法、
啊。等一下，没有身不能进入受。
是啊，所以身不断的去把它。
等一下哦，你要知道修受是什么？修受是修我们的觉知，修身是修我们的离欲。因为离欲，你才会开始注重你的觉知啊。我经常在举一个例子啦吼，当我在教受念处的时候，我经常跟同学讲，生病了， 我们一般很讨厌生病，对不对？生病的很讨厌，生病好啊，因为生病告诉你说你这几年的生活都不正常，如果你继续不正常下去，有一天你一定会完蛋。生病的这个警讯提醒你啊，因为我们人平常没有觉知嘛，就好像你看我那么胖，对不对？哈，我要躲空，哎，开始慢慢身体不好了。以前我很讨厌我那么胖，就可以啊，但是你又减不下来，怎么办？可是我现在告诉我自己，胖好，胖好不是告诉我不用减肥，胖好，但是我还是要减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这几年生活都是错的，我这几年的生活习惯，我的想法都是错的，才会造成我现在的身体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四五年前我不是胖的啊，生活步调乱了嘛，生活习惯乱了嘛，你的生活起居乱了，你才会这样子啊，包括你的思想都是乱的，你才会造成这样子。胖好不好？好，他告诉你，你这几年的生活都是错的，让你有一个警讯，让你产生那个觉知，告诉你，让你有改变的机会。人如果一旦遇到事情，你完全没有那个觉知，完全没有任何改变的机会，有时候你掉到深渊，你都不知道。台湾人说，故为说，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是吗？生病好啊，人际关系出问题好啊，因为人际关系出问题，你才知道我跟人跟人相处对待的方法是错的。你适时的，你可以改变，你才能够真正改变自己嘛。这难道不是觉知吗？这个就是靠觉知来的啊。受就在讲这个觉知啊。
这种觉知不要透过身体吗？
要啊，刚开始透过身体嘛。
所以把身体看作臭皮囊这样的观念，事实上对受的这种觉知力基本上不会连接得上。
怎么会呢？
如果自己知识导师念金刚经，
对，
其实金刚经不断的在讲空的概念，
对，
也普遍都在讲身体是臭皮囊啊，所以
理论上
身体上的那种第二反，然后不去重视它，你知道？事实上，我是一直碰到那个白云禅师的时候，他说你不能把身体放掉。当你把身体放掉的时候，你的那种修行基本上是没有办法。
没有，没有人叫你把身体放掉，那个是我们操作的方法。就像你经常在讲的，我们操作的那一套方法错了，没有，绝对没有叫你身体放掉哦。你看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释迦牟尼佛他之前是不是也吃那个一麻一麦？释迦牟尼佛一个像是瘦骨如柴，有没有？他是不是饿到快死了？他后来怎么觉知的？不行啊，我再这样子一定会饿死的。最后他怎么样？去洗澡，喝牛奶，喝羊奶。你要知道啊，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修所谓耆那教的苦行啊，洗澡不行啊，你知道吗？洗澡是不行的啊。你看印度很多的修行者，他一辈子他是没有洗澡的。洗澡是一个很大的禁忌，为什么？洗澡是一种抢降的。早期佛教戒律的观念，出家人也是不洗澡的，出家人顶多15天洗一次澡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们15天要做一次结膜，我们要送戒嘛。你想想看哦，送戒你嘛吵，我嘛吵，大家拢在逼吵哎，啊你俩斗会掉，所以他规定你15天要洗一次澡。哎，受不了是现代人，你错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们现代的人然后洗衣服有香皂，有那个什么洗发精啊，哎。你想想看，以前古时候的人穿那个衣服，那个身体没有洗澡。同学，我不知道你身边有，我们以前在佛学院啊，我曾经遇过好几个同学，他是不用洗发精，不用那些什么肥皂的，包括洗衣服都不用肥皂的。其实久了以后，身体跟衣服就有一种汗垢味。 纵使他每天洗澡，那个味道还是很重的哦。身体可以不洗，但是衣服会有垢啊，会有那种油垢啊。我们现在还会懂得用肥皂啊。你想想看，以前的出家人如果真的不洗澡的话，像以前那个森林那种修行者不洗澡，那也冻得掉。释迦牟尼佛他就是因为觉悟了，所以他才洗澡喝羊奶。无比丘为什么会离开释迦牟尼佛？因为他认为释迦牟尼佛放逸了。那个就是对应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，你不能够不去重视你的身体，中身体满足，但是基本的满足不等于放弃所谓基本的需求，你还是需要睡眠啊。有的人修行是不睡觉的，有这种人啊，修到身体也坏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有一个堂弟叫提婆达多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？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立无法，破释迦牟尼佛的什么八正道。无法是什么？树起时树下坐，头陀行，不食鱼肉，五种立无法。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不可以？就是回应你刚刚讲的，你不可以把身体的需求看到很低很低很低很低，不行。身体的基本需求，基本的营养，基本的需要，你还是要满足它。你维持这个色身，你的法才能够在呀。基本的色身没有的，你怎么去修你的法，修你的道？没有办法，就是你刚刚讲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不准啊，不准提婆达多的无法。你看提婆达多无法很严呢。大家知道迦叶迦大迦叶有没有？他一辈子不是修陀陀行？陀陀行是一种很严厉的方式，它包括十二种很严酷的那种修行方法，叫我们一般叫陀陀行。当他大迦叶慢慢年纪开始老的时候，佛陀也叫大迦叶放弃陀陀行，表示什么？表示释迦牟尼佛刚开始初转法轮，释迦牟尼佛讲什么？不苦不乐的中道，不苦不乐，不苦不乐。讲完不苦不乐的中道之后，才讲所谓的四圣谛。不苦不乐是针对什么？无比丘讲的。他告诉无比丘，我就是因为放弃了苦的修行方法，苦行，我今天才能够证得佛陀。大家仔细看那一个阿底峡尊者的传，阿底峡尊者，当阿底峡尊者在森林里面苦修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只吃什么？吃荨麻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阿底峡尊者传，他那时候只吃荨麻，吃到怎么样？吃到身体变成绿色的，大家就认为这个人是怪物啊。后来他在传记里面，他告诉自己，因为没东西吃，所以他修行修行，他禅定的境界一直没有办法提升。来，应该是第五页，来大家看一下第五页哦。其实，在我们修观受的时候，大家如果仔细啊看《大念处经》啊，你就会发觉说，当你修观受的时候，你就会产生所谓的身心极静。在第四点，发现喜乐，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喜乐是遍满全身，刚开始是喜，再来是乐。我们下次拿那个念处经，我躲在仔细对照给同学看。在修受念处的时候，就会出现所谓的喜乐。但是你要修喜乐之前，你一定要慢慢放弃身体对欲望的执着，我们对感官的那种执着，你才能够让你的身心产生所谓的极静跟喜乐。这样懂意思吗？没有啊，所以我说在家人跟出家人是不一样的修法，不一样的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既然出家了嘛，不然你就不要剃头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既然你已经剃头，你已经放弃世俗的欲望了，表示你是怎么样，你是可以再更进一步的。所以大念初经他所提的对象是谁？比丘比丘比丘。他绝对不会说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，不会。 比丘比丘比丘，他是针对出家人讲的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嘛，就是在家人不要去修出家法嘛，可是你可以慢慢去体验所谓的出家法，有没有？体验出家法是什么？八关斋戒嘛，就是八关斋戒嘛，你过一日一夜的出家人的生活啊，就是八关，就是受八关斋戒啊。因为八关斋戒所受持的那八条法，其实就是沙弥戒的法嘛。除了里面其中一个不持金银之外，没有不持金银之外。
如果结束的时候，不是就又全部犯戒了吗？
怎么犯戒？
回到我们正常的生活的时候。
其实，来，我们人其实就是习惯的问题。你慢慢去习惯出家人的生活，慢慢习惯嘛。当你慢慢去习惯出家人的生活，你很容易就慢慢放弃在家人的生活。我请问你，你们回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开电视。我们的房间没有电视啊。你如果住寺院，你不就疯掉了？你有气笑，我电视给你开啊。可是你慢慢住寺院，慢慢住寺院，你是不是会习惯寺院的那种宁静？当你慢慢习惯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回家，你就不太容易去所谓你要得到那种满足安全感，你就一定非得要开电视，不一定嘛。懂意思吗？就是习惯的问题嘛。OK， 好，还有问题吗？
就是我本来觉得佛教在讲的，就像比喻，那个为什么不用正喻？一念正，那就是不苦不乐，不管怎样就是不会受到染污。那你也讲离欲的又偏到一边，到最后苦这个喜乐又
造成另一边。对，也可能这样讲，因为这个这样子的讲法就是中庸的讲法。中庸四书里面大学中庸论语墨子中庸里面的讲法就是不偏不倚嘛。可是重点来了，不会执着的欲望是什么？我觉得啊，吼，人是一个不容易满足。我多举我一个亲身的例子啦，吼，啊，刚我在出家的时候啊，吼，我在出家的时候，啊，我出家的地方是基隆林泉禅寺月眉山。那时候吼，师兄弟在喝什么茶？就是泡的大锅茶，大锅茶啊。就是很便宜，得鼓捣我吼。比方说我们出坡啊，常住可能会泡一大壶茶，然后每个人各自有茶杯，对不对？出坡累了就去倒那个茶来喝，喝酒人就喝习惯了。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有一次信徒好意，我去信徒家，师傅今天你来呀吼，我靠，我泡这茶哦，这茶一万块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喝过他的茶以后，我回去念念不忘。下次出坡啊，哦，再泡那个大锅茶，我宁可喝白开水，我不要去喝那个茶。涩，又涩，我就觉得当下觉得又涩又难喝。我不知道几年前啊，哦，我不小心又认识一个信徒，他就更有钱。师父，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老人茶放30年的？30年的老人茶，我坦白讲啊，那个5年的老人茶我都没喝过了，何况是喝那个30年的。我告诉你哦，当你喝过那个30年的那个老人茶，那个10000块的茶是又涩又难喝。你要知道啊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我真的不骗你。人的，你回想老一辈啊，你生活的环境可能是很苦。一旦现在了以后，你看到以前啊，以前的家庭可能是一年当中你要吃一块肉都不那么容易啊。你现在每天吃肉，每天吃肉，你还会觉得烦啊。人的欲望哪有标准？以佛教来讲，欲望真的没有标准。 无啦，无标准呐、啊。那我上面标准，那我上面什么时候比较中道的欲望？无啦，那都嘛希望较好诶。比如讲啦，你这衫穿好啊，穿好衫了，你哪有可能路边摊一百块要穿啦？真的啦，人就是安尼。尤其是听说内衣比这个外衣有些都还贵啊，越贴身的衣服越贵。你那个好的衣服穿习惯了，那个跑车开习惯了，你怎么可能去开那个中古车？不不不不不，那个塞不进，要超车就超不过去，每次都气得要命。人的欲望没有满足的，人的欲望没有一个中道的第一个底线，没有。人的欲望只会不断不断的去增长，而增长到你不知道去制止它。以前住小房子住的都还习惯，一旦搬到大房子去了，哇，你也享受一段时间了，有一天家道中落，你又要住回以前的破巷，你根本连住都住不下去。香港啊，它有一个节目啊，那个节目叫什么都忘，什么名称我忘记了，大概就是有钱人去回忆啊，他还没有钱刻苦的那一段时间。我曾经记得我看过那个节目，曾经有一个董事长，不知道什么的 CEO， 他就是做那个临时工。他回忆说，刚开始他离家出来的时候是露宿街头，他一样接受那个节目的邀请哦，一样去露宿街头，隔天去做零工。我告诉你，隔天他跟他讲拜拜，我做不下去了。他回忆啊，他以前不知道怎么过来的。我夺举我切身的例子啊，我自己啊，当我23岁、24岁，我去缅甸的时候啊，缅甸禅修啊，那个蚊子是多到不知道像什么啊。你坐到哪里，你坐在哪里，就一定有蚊子。第一个蚊子，第二个卫生不好，那个卫生真的很差很差。第三个吃，缅甸人是吃荤的，当然他们的鱼肉不多啦，但是他们最喜欢吃咸鱼啊。我们那时候吃素啊，我大部分只有吃他们的白饭跟那个黄豆蓝粥烩，绝对没有青菜的，就这样子。你现在叫我去缅甸禅修，打死我都不要。你打死我，我真的绝对不去。我宁可在台湾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啊，我师父怎么跟我讲？维西，你每天都在房间里面打坐，你也出去那个大殿教居士怎么打坐？你知道我怎么跟我师父讲？师父啊，大殿没冷气啊，你又舍不得开冷气，我房间有冷气啊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人的欲望啊，欲望很可怕啊，欲望没有中道的，真的，我切身的体会，欲望没有中道啊，欲望只会越来越增长，越来越强，越来越让你控制不住而已。所以真的，佛陀告诉我们哦，任何事情，当你在体会你感官的那种享受的时候，你把你的感官真的降到最低，你要让自己变成很容易满足的一个人，很容易满足。纵使比方说像吃素有没有？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情况，我现在中午我要吃饭了，可是你怎么绕，你就是找不到素食，怎么办？很多居士他没有办法吃素，主要的原因是这样，因为素食不方便。可是大家知道吗？在台北的素食已经很方便了。但是你必须要让告诉自己，有时候你找不到素食 ，seven 买个面包也可以吃。对，台北已经很方便了，但是很多居士他没有办法素食，唯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方便嘛，因为怎么绕就没有素食嘛。对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要让自己真的很那种欲望，你要降得很低。我纵使没有素食可以吃，我吃面包也可以。只是一餐而已嘛。
自助餐叫菜不叫其他的，这样不可以吗？
可以的，就刚刚开始。我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哦，不断居士可以，出家人不可以啊。出家人很奇怪啊，真的很奇怪啊，真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有时候你要骗自己一下， 纵使我去 Seven 买个面包果腹一下总可以吧，一餐而已啊，纵使一餐不吃也没关系嘛，你又不是两餐，又不是一天没吃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有时候不要让身体太容易满足，这个跟我们禅修有时候有很大直接的关系。禅修的时候，当一旦你的腿麻了，屁股痛了，你马上就要换腿，对不对？那个境界就跑掉了，有没有？开始真的坐得舒服，一旦腿动了，那个境界没有了。有时候真的不要太去满足身体的欲望，真的。OK。